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在疫情冲突下的一个觉醒。那么这一次呢，的确所有的这些居家避疫的这些禁令在我们的当中，不只是在麻州，在美国，甚至于在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在进行当中。那么看到疫情在全球带下许多的震动，上个礼拜我也分享了，的确有许多的震动，但是我们看见所有的震动是神要把不好的震掉，但是神要震动万国的珍宝带到我们当中，更要震动天，震动地，让他的国能够完全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Amen。 到昨天为止呢，目前全球呢已经确诊300多万人，348万多人。这是我们无法想象有这么多的人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死亡的人数有24万4千多人。在美国呢，确诊的人数是全球第一高，有116万人。死亡的人数也超过6万7千多人。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美国、亚洲等等经历这么多的死亡的人数，我们真的为这些所有的死亡的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哀伤。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因为这个死亡的数字真的是不只是还在增加，而且也超过过去战争的数字。就像过去美国，就以美国为例，这个越战美军死亡的人数是58220人，独立战争那个时候是28500人，珍珠港事变是2402人，冲绳岛的战役14000人，波斯湾的战争293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死亡有这么多的人数。而且这一次呢，有214个国家有疫情的牵连，你就看到这个疫情的牵连超过一次世界大战，只有26个国家参与在当中，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参与，而这一次这个无形的敌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竟然在214个国家里面发动这个隐形的战争，使我们真的是许多的不止受到很多的震动，并且很多的伤亡。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要来求问神，也要求神的怜悯跟恩典。而且看到各国锁国以及居家隔离的政策带给全球经济的冲击，真的是无法想象。那么我们都是上兆的多少兆的美金的数字，我们都无法来计算。而今天领失业救济金失业的人口，还有这个在贫困当中的更是严重，这个粮食的问题，还有这些灾民的问题，更是我们后续所要做的。求主赐给我们真的一个觉醒的心，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不要让它只是看到一个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真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疫情下所给我们的觉醒。首先我要分享第一个觉醒，就是我看见真的是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在诗篇90篇第12节那边讲到说，求摩西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想过人生是这么样的无常，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好像一片云一样，出现短时，一下就消失无踪。那么在圣经里面说，真的耶稣就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6章25节，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 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耶稣说，生命胜于一切，胜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看到我们不管这次的这个病毒，真的是看到是跨国界，也是跨人种、跨男女、跨岁数、跨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你就看到生命的软弱，而这么多人的死去，看到生命的短暂，在我们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就突然发生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多增加一分钟，除非我们认识那保守我们生命的那一位，还有那位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能认识他，我们的生命就大有指望，也大有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上面说，在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的生命何等需要神的光照进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以至于我们有对于明天不再忧虑，对于未来不再恐慌。今天除非我们认识那个生命的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不然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在黑暗当中行走，我们也会为突然来的这些灾难，我们会心生恐惧。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他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应许我们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生命的时候，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生命。他说呢，这生命，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也就是看到仇敌所做的工作，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有他给我们的生命做了一个保单，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确据，给我们一个可以抓住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的盼望，因为他是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耶稣继续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那时候他对马大说，他说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今天耶稣依然在问你，你信这话吗？他说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耶稣再次说生命在于他。所以当我们在积极于保守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他说他是生命，他来了要赐给我们生命。他说生命在于他，而且复活在于他。如果即使人死了，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只要信耶稣就必得永生，你信这话吗？你要跨出这一步，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那位掌管我们生命主权的主，相信耶稣，并且完全的信靠他，以至于我们就不至于害怕。因为我们人一生都要面对死亡，不是只有老人才要面对死亡。其实今天这次疫情，我们看到孩子、年轻人、壮年人更多是在死亡的行列里面，我们何等的惊恐，我们何等的害怕。真的是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只有他是 生命的主，并且生命的源头。在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耶稣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告诉那些犹太的百姓，他们是信犹太教的，但是他告诉那些门徒说，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原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了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时候多马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他回到父的家里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愁，不要害怕。即使有一天，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因为在天父的家里面，他耶稣早已为我们预备了地方。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急急营营的去预备我们住的地方，预备我们的产业。岂不知耶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他也在天上为你预备住宿，为你预备了地方，并且他应许必再接我们回到父的家中。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领圣餐，就是彼此的提醒，纪念耶稣和我们所立的约，他必要再来，必要接我们回到父的家中。 Amen。 而只有借着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借着信耶稣才能够回到父的家中。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真的鼓励你，要在这个时候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你，让他做你生命的光，让你不在黑暗中彷徨，让你不再在恐惧当中来忧虑，让他做你一生的主，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 Amen。 这就是我看到在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何等需要一位生命的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看到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优先次序的重整。在以弗所书5章14到17节，我们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所以保罗劝勉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爱惜光阴，都当警醒来行事，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间真的是有限。每一个人虽然有24小时，但是我们当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放错的时候，我们就会浪费时间，做了许多或许是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但是许多重要该做的事情反而被我们忽略，以至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无法交账，或者是我们羞愧的来见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4节，他就讲到说，当我们每个人要爱惜光阴，知道主的旨意为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当听见主的教训、主的话语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就要去行，照着神的话去行就对了。所以你跟你旁边人说，听见就要去行。 OK， 听见就要去行。所以当我们 领受了许多神的话，听见却不去行。耶稣说，那就像是愚者哈，把这个房子呢，好像一个无知的人，凡听见神的耶稣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那么如果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在这一次的觉醒当中，你领受到的就去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Amen。 所以当我们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一样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那么在马太福音15章的地方，13到14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呢，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也就是说呢，若不是从神栽种的，天父都要怎么样清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数算尔美尔，就是把这些不是从天父所栽种的，借着圣灵的光照，把这一切的杂草都要拔出来。也如同在约翰福音15章5到8节里面讲的，耶稣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父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做什么修剪的工作，把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修剪，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多结果子。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如果摆对的话，我们就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在生命的各个方面多结果子的荣耀上帝。不只在我们的品格上面，不只是在我们服事上面，不只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传福音的上面，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若是结果子，就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摆对位置。如果我们的优先顺序摆错了，所以即使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生命中却没有结果子。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交账，因为没有任何的果子可以长存的来献给主。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地方讲到三个比喻，这是我们常常在特别在这个讲到这些末世的预兆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三个比喻。一个就是10个童女的比喻，讲到我们要警醒预备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是讲到一个关系呢？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你看到这10个童女都是乐意在主面前分别为圣，并且预备了灯来迎接新郎的。那么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你看到他们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童女，都是分别为圣，在主面前来等候新郎来的。他们都预备了灯，要在这个，因为不知道新郎何时来，所以要有灯，以至于有什么光。 Amen。 可是呢，愚拙的却没有预备油，聪明的就预备了油在器皿里面，没想到新郎延迟再来。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什么时候，以至于当我们等着等着，就容易被这个有的可能打盹了，圣经里面说的，或者是有的就被其他的事物所缠绕了，就忘记了该做的事。结果呢，当半夜的时候有人喊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个童女都起来收拾灯啊，所有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拜托拜托，分一点油给我吧，啊，我的灯快要灭了。 聪明的就说，恐怕不够你我一起用，你自己去卖油的那里买吧。结果没想到，当他们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已经到了，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以至于这其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一段讲到不认识你们，就是讲到他们与神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并没有警醒在主的面前，更没有预备好了油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更是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有与圣灵有亲密的交通，顺服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睡着或者是迷惑的当中。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些讲到这些假先知，他们那些人也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23节的地方他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嘛，离开我去吧。这样的这个认识和刚才的认识是一样，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亚当和夏娃这个联合的时候就是行房的亲密，也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要就像新郎与新妇之间这样子的亲密。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尊主为大，没有与神真的是紧紧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这个枉费了我们分别为圣，也枉费了我们预备了灯，可是却没有预备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有智慧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像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是不可少的。耶稣说这是不可少的，愿你也是清楚的知道，只有这一件是不可以少的。虽然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服侍主，或者是做很多觉得我们可以好像在主的面前来来向主在教会里面很多参与很多的服侍，但是呢跟主却是没有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一个优先的调整，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41-42节里面，他说，耶稣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让我们都做那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灯，预备好了油，警醒在主的面前，选择那不可少上好的福分。愿神祝福每一位。第二个耶稣讲的比喻是讲到三个仆人在主的面前蒙主人的托付，给他们不同的资源，让他们能够去投资，一个5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5000两跟2000两的都赚了同样的数字，拿五千的赚了5000，那么2000两的也赚了2000带回来，只有1000两的埋在地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他说过了许久啊，在第19节的地方，好，25章，他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5000两的就带了5000两。那么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000两的一样得主人的赞赏， 他拿了两千，又赚了两千。主人邀请他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只有那一千两的，主人斥责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当中，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竟然你把它藏在地里面，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主人。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才干、恩赐、资源等等，神希望我们能像那五千两的随即啊，在第十六节那领五千两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啊。那么那领两千两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是你看到那五千两的就是随即，他特别讲了一个马上去做，是不是刚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他就是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所以呢，让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一切的资源要马上去投资，而且马上去服侍、去运用。而他们呢，能够忠心到底，都是被神所赏赐的。他说呢，这些都是良善又有忠心的仆人，哈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啊，是良善又有忠心的仆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本分上面能够尽忠，而且能够将最好的献给神。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可以做到，十分，你有十分的才干，你就要做到十分啊，不要降低标准啊。很多时候，有的人说：“哎呀，干嘛做得这么认真啊？”啊，就，这个马虎马虎，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哈。特别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差不多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做到最好呢？但是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理当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神也希望我们，如果你有五千两，应当把最好的献给神。五千两的就赚五千两，所以呢，要尽我们的本分，不要认为你的本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那边扣了一段经文，就说：若是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应当要做，而难道还期望主人谢谢我们吗？我们应当是把它做到最好，而不是要等主人来说这个为什么没做，那个为什么没行。你说啊，你没说你没做，或者是啊，我觉得可做或可不做，其实本分就应当要做。如果是在你的职分当中的，你就应该尽心去做，才能被称为忠心良善的管家。不要拖延，不要懒惰，因为懒惰就变成又饿又懒的仆人。当你不想要为神的国度，或者将神所赐给你的任何资源做任何的冒险的话，表示你没有信心，也表示你没有忠于主人给你的托付。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期间，真的是让我们也不要认为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其实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我们更多的要来祷告神，怎么样神给我们的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要大大的来投资，勇敢的冒险，凭信心而行，好叫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止交回五千，甚至于交回更多，来荣耀耶稣的名。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止尽了我们的本分，并且蒙神能够称许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Amen。 第三个，公羊和绵羊的比喻是讲到我们在爱心的生活见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止第一个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在工作职场上面，在教会的服事上面，在家庭的管理上面，都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要有一个爱心的服事， 当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有人在困难当中，我们要伸出那个援手来帮助他们，因为帮助穷困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5:31-46讲到这些有人饿了、渴了、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或者是看在困难里面，我们都应当来伸出援手。看到弟兄姐妹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也很多的人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不管是送口罩，不管是自己去制作口罩，或者是有些人也去做菜帮助别人，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看见的。因为神愿意看见我们不只是知道他的话语，更是遵行爱人彼此相爱的这个实践。因为在约翰福音15:16-17里面，耶稣说他要我们多结果子，像葡萄树，像我们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上一样。他说结果子的目的在16-17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依然彼此的帮助。我也知道很多的人的奉献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在病痛当中的人，让我们的爱心跨越国界，让我们的爱心跨越种族，让我们的爱心跨越我们自身的安危跟困难，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我们的责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在生活的优先次序上面能够再次重整，活出结果子的生命。 Amen。 第三个觉醒是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夫妻和亲子的重建。在马拉基书4:5-6，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要知道，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看到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居家这个禁足令，所有的人都要待在家里面，所有的人都要回到家中，除非是一些基础必须的一些商业才能够进行之外，其他的每个人都回到家中，尽可能不要外出。你要看到，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神刻意的安排，要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里面，重新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关系。或许在这段期间里面，很多的人觉得，哇，以前我们只是在一起几个小时，还觉得蛮好的，现在哇，整天黏在一起，突然觉得哇，真的是好像快要消受不了哈。小孩天天在那里跑来跑去，吵来吵去，那么夫妻之间也很多拌嘴跟这个赌气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重新思想我们他所建造的家庭跟婚姻。你看到神设立的第一个婚姻，在创世纪里面2:20-25，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神设立了第一个婚姻。那么神也祝福他们。那么当亚当夏娃他说他们在圣经里面在第23:24，他就说那人说亚当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呢 最好的对妻子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然后呢，从此之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看到这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婚姻。那么，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家庭，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后来，在这个神的家中，他就当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犯罪，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那么，他们之后，亚当夏娃在第四章的地方，他说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就是亚当夏娃就怀孕。这个同房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认识这个词啊，就是亲密的连结的意思。生了该隐，后来又生了亚伯。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家庭。那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就发生了第一件的谋杀案，该隐这个杀了亚伯，以至于神对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呢？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神就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飘离飘荡在这个地上。所以你看到地就受了咒诅，因为有第一个谋杀案发生，是不在不公义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所以你看到当亚当夏娃神设立的第一个婚姻之后，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神就把他们赶离伊甸园，这本来是他们的家，也是神的家，他们住在神的家中，与神一起同住。当他们被赶离伊甸园的时候，在第三章第23节，神就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的之土，他们就离开了神的家，在外面漂流，在外面住宿。而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上一条回家的路，虽然我们说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更是一条回家的路。当年亚当夏娃犯了罪，被赶离神的家，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面，带回新耶路撒冷，带回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天上都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走上一条回家的路。这在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的故事里面说到，当浪子，当那个小儿子向父亲要了财产离开家以后，那么当他浪费了所有的资财，他就突然醒悟过来，他竟然落魄到一个地步，需要与猪争食，他才想到他的父亲家里有何等的财产，还有多少的仆人，他怎么会在这个里猪圈里面跟猪住在一起呢？于是他醒悟过来，说我，他说我要预备好一段话，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父亲，得罪了你，我要请你饶恕我，让我能够回到家中，让我做你的仆人。可是没想到他回家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远远的看到他回家，父亲就拥抱他，欢迎他回家。当他说了我得罪天，又得罪了你，还要继续说做仆人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衣服为他披上，这个戒指为他戴上，恢复他的地位，欢迎他回家。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回家的道路？所以不用害怕， 所以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必要再回家。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的居家避难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一节，讲到挪亚的时代。我们看到经文这边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伯。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你看到第一次的居家避难就是在挪亚的时代，因为世界满了恶行，所以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决定用洪水灭绝所有的人类跟所有的一切所造之物。但是神启示那位义人与神同行与神亲密的挪亚，要他与神在与神同行的当中，神保护他的家，神要他去造一个方舟。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下雨，挪亚要盖一个非常大的方舟造在地上。他说呢，神把这个所有的蓝图告诉挪亚说，他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哇，你看神把所有方舟的图案都告诉了挪亚，要挪亚按着他的蓝图来建造一个方舟。那我相信他的这些朋友邻居看到挪亚在，因为这方舟很大呀，不可能在家里面造，还一定放在外面，别其他的人看到一定都在讥笑他，这个人真的是太可笑了啊，连个雨都没有，他竟然告诉我们说将来会下雨，那么而且神还会审判这个世界，会灭绝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呢开始都在这个挪亚的面前讥笑他们，但是神保守挪亚还有他的后代，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在第七章第一节，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所以神把所有的畜类飞鸟等等都告诉他要怎么样留下鱼种活在全地，还可以继续的活。所以你可以想象挪亚带着这些所有的动物，还有他的家里的人，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妻子，他们都上了这个方舟，因为神告诉他说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你就看到挪亚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以至于他不只保守他自己的性命，也保守一切凡属乎他的。那么神他就看到他的所建造的房屋就在磐石上面，所以当他进到方舟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600岁了。当洪水开始下雨的时候，他说当挪亚600岁的那一天，十一节的地方，2月17号那一天，大渊的泉源就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以呢，非常大的雨 降在地上，整整下了40昼夜。在第16节的地方，他说呢，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你有没有看到？他也在居家避难，他被关在方舟里头，关了多久啊？因为水下了40昼夜，那个水在整个水面上一直停留了150天，也就是五个多月。之后水慢慢的退去，一直到第八章第14节的地方，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总共在地，他说总共一年又十天，也就是到他干了以后，他才能够出来。那么15、16节，15到17节，圣经里面说，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Amen。 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在我们如果全地真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就会看到真的是我们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当中。可是神会救拔凡敬畏他与他同行的人。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7节，那里讲到挪亚这一家，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Amen。所以你看到挪亚的一整家蒙神的祝福跟拯救，你看到神是拯救一家一家的。亚伯拉罕神渴望看见我们的家族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建立，而且并且有一个传承的福气。你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代传着一代，你看到大卫的家族的传承，大卫、所罗门、所罗巴伯、约瑟、耶稣，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今天我们的孩子是否敬畏上帝、认识神呢？我们是不是能看到我们的孙子能敬畏上帝、侍奉神呢？我们神是不是真的渴望看见真的我们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们要能够真的把信仰的传承带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虽然给我们的儿女有很多物质上的丰富，有很多知识上的装备，甚至有很多才艺的那个教导他们，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把从神而来的话语跟我们生命的榜样传承给他们呢？这是神要看见的，这是神要我们恢复重建的。当我们愿意父母儿女建立真实爱主的关系，不是只是我们单单的爱主，乃是我们的家族都敬畏神，都侍奉神，在这个世代这是神所要看到的，这也是神在他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要看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能够悔改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在我们的世上有许多的引诱，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孩子放给教育，或者放给其他的人去养我们的孩子、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多少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耶稣呢？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做外祖父母的、做 曾祖父母的，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真的把我们的家族带到神的面前来敬畏侍奉神。 Amen。 最后一点，讲到神子民的经济学，的确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经济受到极大的重创，每个人因为都无法上班，或许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办法到公司上班，在家里面还要依旧的上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荒年，在困难之时，我们依然要能够这个保守一颗乐善好施的心。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真的，虽然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收入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这么样子的丰裕，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人的欲望当减少的时候，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其实很多的愿望都是从我们的私欲还有我们的贪财里面来的啊，都从我们的想要发财在迷惑或者网罗的私欲里面，以至于我们偏离了正道。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再一次调整我们的心，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马太福音6章19到34节里面讲到，耶稣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在财务上面来对准神的心意。首先呢，他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富在天上。我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上会有虫子来咬。有些时候你看，当我们放在股票里面，当一个股票下跌的时候钱都没了，当币值这个贬值的时候钱也不值钱了当这个物价这个整个的这个不稳的时候，我们的钱也不能买到这么多东西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些都会随着环境的改变，钱不值钱。但是只有积财宝在天上的，只涨不赔，而且只赚不赔，只涨不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要将财宝积在天上。怎么样是能够将财宝积在天上呢？有三点我们可以去做的。首先第一个，要将财物分给穷人。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讲到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愿意分给穷人的时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把财物分给穷人，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看到那些需要没有办法吃饱的，当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就是将财宝积在天上。我们这个礼拜就鼓励弟兄姐妹将财宝积在天上。第二个，帮助照顾缺乏的圣徒。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有缺乏，有一些人的可能真的在失去了工作以后， 他们是做服务业的，很多时候真的就没有了收入，他们是做一天靠一天的收入来吃饭的。当他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帮助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五节，他说呢，这些信徒呢，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都是彼此的相通，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4到35节，那边再次有讲到信徒凡物公用，他们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凡物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把这个教会当中也有这个慈惠基金，也把这些在弟兄姐妹当中有需要的，我们也把互相的来帮助，让没有人有缺乏，让多的来补足少的。在使徒行传11章29节，他说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为什么送给那些犹太的弟兄？因为呢，在罗马书15章26到27节，他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呢，我们也帮助这些在以色列在犹太人当中的穷人，我们教会也有帮助在资助在以色列的宣教士，也帮助在以色列当中的穷人，也帮助在这个回教徒当中的穷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看到我们当中肢体的缺乏的，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应当大大的施舍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来眷顾那些有需要的圣徒，也就是将财宝积在天上。 Amen。 第三个就是来帮助主的仆人。在腓立比书4章16到17节，保罗说他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当他们资助神的仆人，也就是让他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因为这些神的仆人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神的善行，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将求神来纪念他们照顾神仆人的需要。所以呢，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也照顾一些在我们有彼此的这些牧师当中有需要的，我们也把教会的有余的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牧者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将财宝积在天上。 Amen。 所以神为什么不要我们，要我们学习操练把财宝积在天上而不积在地上呢？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让我们的心在神的国、神的义上面，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当我们的眼睛嘹亮，我们全身就明亮。当我们的心能够专注于在神的国度有需要的人身上，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除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另外一个马门的偶像，让马门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让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借着奉献，借着即使在困难当中、荒年当中的奉献， 让我们在荒年撒种，相信我们会看见更多财物的祝福，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愿神祝福每一位，愿在这疫情当中的觉醒，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回转向神，让神的旨意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让神的荣耀再次借着我们彰显。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献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的灵。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一次爱浇灌，一息了。白昼黑夜孕育着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 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中华这地，黑暗全是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全地看
圣灵而站立。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着这次的疫情能够真正的觉醒，真的能够珍惜生命的可贵，感谢耶稣赐给我们生命，感谢父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真的感谢神，你真的是恩待我们，让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重新调整对的优先次序，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能够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你，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见证，真的是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婚姻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保守带领，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敬虔的后代，让我们全家都来服侍你，也让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财富上面、金钱上面做一个聪明的管家，让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定睛仰望你的供应、你的赐予，让我们除去心里面那个隐藏的偶像，让我们真的全心全意来敬畏你。主啊，愿你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教会，更是将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临到全地。当我们真实的回转归向你，也相信你必要让疫情完全的过去，你要保守我们的性命，保守我们的后代，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尊贵、权柄、能力、爱戴都归给那坐宝座的羔羊真神，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要用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七节来祝福弟兄姐妹，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Amen。